Thank you. 昨天在这里已经思想了第一堂，就是20世纪的人类在怎样的状况的中间，我们应当自觉到我的存在是与其他的存在是不一样的。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把人造成一种很特殊与所有存在不同的一个存在，这样呢，我们与神之间就有个相对的存在的关系。我绝对不能在自我绝对的存在中间得到满足，我绝对不能以自我存在把它绝对化，来在其中享受一切的完美。我只能找到我存在的根源与它发生关系的时候，我才能真正认知我存在的价值、意义和方向到底是什么。为这个缘故呢，人与神之间是有关系。自然神论的人否认这一点，无神论的人否认这一点，进化论的人在下意识里面也否认这一点，但是存在主义之父就看到一个光线，是其他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没有看到。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丹麦的齐克果 Søren Abbe Kierkegaard。用丹麦文的拼音来说 Søren Abbe Kierkegaard 这个字呢，实在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人呢，他把整个历史中间这些的录像完全转为一个方向，在他以前这就在系统中间沉默了，这就在伟大庞大的系统中间发现了许多的真理，且把自己人的尊严慢慢丢失了。这就是为什么齐克果反对赫格尔的原因。当赫格尔把整个哲学系统思想到最庞大最高峰的时候，就产生了四方面的人来反对他。一个就是马克思，一个就是费尔巴哈，再一个就是齐克果，另外一个就是德国的尼采。所以这样的欧洲的哲学走到最高峰的时候突然间崩溃下来，而齐克果是超过其他的人，把重要的事情带到20世纪来的。在19世纪末后的时候，他像先知一样的提到了许多人没有看见的事情。到底齐克果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人的存在如果不是面向上帝，人的存在就很可怜。所以这个觉悟呢，是尼采没有看见的。这个觉悟也就是20世纪的沙特、卡缪这些最重要的存在主义的哲学家，甚至西班牙的乌纳莫诺，或者这个德国的马丁海德格尔、瑞士的考加斯克斯，这些思想家都没有注意看到的。虽然海德格尔在他后来的时候有看到一些线索，但是齐克果在19世纪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 To exist is to be oneself alone before God。什么叫做存在呢？存在就是自我在神面前个别相对的存在，才叫做存在。存在主义到了20世纪，特别是在这个卡缪同这个沙特的思想里面，把人带到一个完全没有方向的虚空的里面。所以许多的人一方面知道自己存在，且一方面的面对消灭，面对不存在，就产生一个不能够控制的畏惧。这个畏惧呢，是变成一个焦虑，焦虑呢是比挂历更深的。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这种哲学的名词，因为20世纪是人类很痛苦的一个世纪。20世纪一方面科学进步的很高潮，科技发展的非常普遍，教育也很普及到各城各乡各镇，甚至在内地在山林里面都有许多过去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都读了很多的书。但是20世纪科技的发达，物质的文明并没有带来人心灵的满足，相反的，20世纪自杀的人数的比例是超过19世纪、18世纪以及所有历史上其他的世纪。20世纪神经病的人数比例上比19世纪、18世纪、17世纪还更多。20世纪虽然医学很发达，但是所产生出来各种可怕的疾病，使我们束手无策， 有关于这件事呢，明后天我会继续的思想。所以二十世纪是一个很痛苦很悲惨的一个世界。当我们嘻嘻笑笑在夜总会，在赌博场，在赛马的地方，或者在酒吧，在吸烟，在犯罪淫落的地带寻找快乐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有许多人很悲惨地过着他们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存在只面对一个不存在，存在面对不存在。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今天的存在明天变成什么不知道。所以这样的挂虑和焦虑就变成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挂虑是直接的，挂虑是小级的，但是焦虑是整个生命总完整性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比如说我挂虑明天会不会下雨，我挂虑我考试及格不及格，我挂虑我会不会娶到一个好的太太，或者我挂虑我会不会嫁出去。这个呢是一些事的忧愁带来的，没有把握的对前途那种失望，或者对前途没有把握的一个方向感。但是呢焦虑不是这样的。焦虑这个字呢在德文叫做 Angst， 这个 Angst 和这个 worry 是不一样的。所以存在主义的哲学家用焦虑这个字的时候，他乃是提到我的存在有一天变成死了。死是什么？我没有经验，没有人死过，死过的人不回来告诉我什么叫做死。所以我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是面对一个永远没有办法解释这个大问号。生面向死，存在面向不存在，现在的有变成以后的没有。这样呢，我们看见许多的哲学家在存在主义的思想的发挥上的时候，他们都不能不脱离一定要解释关于虚无的事情。后来呢，我把整个存在主义哲学呢把它总归纳起来的时候，我发现许多人在存有中间发现这个存有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个存有不是绝对的，所以有一天呢我会面对不存有，从有变成没有的经验是我从前没有的，但是我一定要经过这个事情。因为我现在在有，而这个有又面对没有，所以这个从有变成没有的这个经验我一定要有。但我一定要有这个经验呢，就有什么经验呢？就有到变成没有的经验。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样的存在面对不能解释的什么叫做虚空。所以呢，有一个哲学家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Being and Nothingness， 存在与虚无。谁写的呢？就是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大哲学家，叫做 Jean Paul Sartre 所写的，也就法国的沙特所写的。那么呢，许多在存在中间面对虚无没有把握的哲学家呢，他们就度过一些时间，而时间变成我存在的一个捆绑，也成了我存在的一个永具。换句话说呢，我存在在时间里面。这一段当然不容易听，因为这一段的哲学的味道是很强的。但我相信马来西亚根据我所听的报道，是中国本土台湾香港以外全世界华文程度最高的，所以我盼望你们可以听得很清楚。就是那么这样呢，当一个存在面对非存在的时候，他就有个恐惧战惊，不知道前面是什么。那昨天我提到一句话，一个人自杀不一定因为他没有美貌。为什么电影明星自杀呢？为什么玛丽莲梦露自杀呢？玛丽莲梦露变成梦变成露了，你懂吗？啊，他已经死了。美貌不足够使你有勇气活下去，有钱财不足够给你有本钱活下去，你有很多的地位很强的势力不足够构成你活下去的勇气。你今天之所以没有力量活下去，是因为你对前途没有把握，你没有盼望。所以呢，这些哲学家在时间的过程永聚从这个世纪的中间呢，发现存有面对不存有。如果存有要面对不存有的话，那我今天活在世界上为什么？我堆积更多的财产，我知识增加，我有许多的经验， 这些在油中间增加油，但结果呢会突然间有一天死了变成没有，这个很可怕的。所以我发现存在主义可以用两句话把它归纳起来。第一句就是为存在发现空虚，为空虚发现存在，这个叫做存在主义。为什么存在主义的哲学家讨论存在越讨论越感到空虚？为什么他把空虚拿来讨论呢？空虚如果是空虚就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事情，但是把空虚讨论好像以为空虚就是存在的，你岂不是先假定虚空是存在的，存在是虚空的，所以把存在化成了虚空，把虚空当作存在，这个叫做存在主义。这种存在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所以齐克果存在主义之父先给存在下一个定义的时候，他讲的 to exist is to be oneself alone before God。 当你还没有爱人的时候，你盼望有一天你有个女朋友坐在你面前，你谈谈他回答，他答你再答，多么舒服，但是不知道那个人在哪里，所以你就对着镜子自己讲，像神经病一样的。你对着你的朋友说，我喜欢那个人，那个人是一个他，那个他在哪里呢？他在你的想象中，他在你的课室里，他在你的同事的这个工作室里面，他在你的公司里面，但你不敢跟他讲话。为什么呢？因为你对他越有意思，你一见到他就越不好意思，越有意思就越不好意思，越没有意思的就越好意思。所以这个呢很有意思，对不对呢？你对一个人越有意思，你就对他越不好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会不好意思？因为有意思嘛，有意思才会不好意思。如果呢对他没有意思呢，你就很有意思，你就对他呢很好意思。所以这个矛盾呢，就使你产生了一个不知道要怎样开口，不知道怎么建立关系。到有一天你勇敢起来，死就算了吧，你对他说，你什么？你说我没有你会死啊。当你讲出来，想不到他说我没有你也会死啊，那你说啊，天作之合，你含着同他开始谈了人生相对的关系。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存在产生一个意义，不但对他有意思，产生一个意义。什么意义呢？就是你的存在跟他的存在是有相对关系的彼此性。那么当这件事情一成功的时候呢，你就宁愿从前过去没有对谁讲过这件事，宁可没有人知道你喊他在哪里，只有他，只有你一个对一个的存在，全世界都不要管我，全世界不要看我，让我享受单独相对存在的那个关系，你就生命中间得到满足。那个满足不在绝对化自我，那个满足不在以自己是什么都可以的，那个满足是承认我不过是我存在的一半，因为他是我存在的另外一半，这存在的另外一半跟我存在的这个一半两个接连起来的时候，我就感到我的存在是有意思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世界上的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造你的时候，不是单单把你造成以人的相对存在性，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你造成你以上帝的个别存在性。所以我说齐克果的存在主义同其他的是不一样的，同尼采的是不一样的，同沙特的是不一样的，同卡缪的不一样，同加斯普的是不一样的，同海德格尔的不一样。他提到了一个相对性的存在，就是我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个东西呢，你说呢？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的，所以我可以不管他；因为上帝是摸不着的，我可以不睬他；因为上帝是不能证明的，所以我可以否定他。你可以用你言论否定，但是你的良心没有办法否定上帝的存在。当你在最深入自我检讨 自己就不反省你自己存在的时候，你知道你是神所造的，你没有办法离开良心深处为神的存在所做的见证，所以这个存在呢，就变成了一个在相对中间没有办法自我绝对的一个矛盾的里面。所以呢，康德，德国的一个大哲学家，他讲一句话，他说：“在我天上，说在我内心有一些使我越久越感到可怕的事，有两件事使我越想越害怕，越来越感到可怕。那两件事是什么？第一，就是闪着星光的天空，我越看我越害怕；第二，就是在我内里面讲话的良心 ，the starry heavens above me and the speaking conscience within me。”德国唯心论的创办人是个大思想家，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的序言里面，他就把这两句话提出来：在我上面有闪着星光的天空，在我内心有对我说话的良心，这两件事使我越久越感到惧怕。虽然他自己说我不能证明上帝存在，但是要证明上帝存在很难，却不等于说上帝不存在，因为证明上帝不存在比证明上帝存在更难更难。证明上帝存在很难很难，但是证明上帝不存在更难更难。为什么呢？因为外界的见证是整个宇宙所讲的话，内界的见证是良心的道德规律，这个东西配合里外告诉我神是存在的。我要到哪里去？我可以随便犯罪吗？不能，因为上帝已经用良心作为代表告诉我，我要好好行善。我这个命令不是爸爸给的，我里面这个命令不是妈妈给的，我里面这个命令也不是政府给的。无论最高的将军、最大的元帅、最高的总司令，甚至总统、君王，他们都没有资格告诉我你要行善。为什么？因为连他们自己的行为都常常不检点，许多做部长的，许多做总理的，许多做总统的，许多做君王的，他们的私生活乱七八糟，他有什么资格对我讲你要好好做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那个给我这条命令的不是在地上有高位的人，给我这条命令说你要行善，你要好好做人，一定是最高最高不能再高的那一位的权柄在我里面放下这条命令。这样用德文来说，这个就变成了哲学的特殊名词，叫做 categorical imperativ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在康德的哲学里面意思就是说最高无上的命令。从这里呢，我们知道神是存在的。我不是用证明把它讲出来，我不是用理性把它想通，乃是我用实践的良心深处的这个印证，从这个记号告诉我上帝是存在的。所以这样呢，我活在世界上不是凭着自己野蛮不才随心所欲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康德是很明白自由的矛盾力的人，所以康德说自由是什么？自由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自由等于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请问自由与野蛮有什么不同呢？野蛮人一样的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这个到底叫做自由呢，或者叫做野蛮的，或者叫做乱来的，或者叫做毫无忌惮没有限制没有道德随意的行动呢？所以康德说自由绝对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盼望今天有头脑有思想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听了以后你好好思想，自由不是我要做什么就什么。那么自由是什么呢？人家就问康德，你自己对自由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康德说自由是什么？自由是我不要做什么我就能够不做 我所不要做的，那个才叫做自由。所以我不要做什么，那么我不要，没有办法，我不要做，我还是做。我所不要的，偏偏做出来。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没有能力抗拒那个邪恶的力量。今天人的存在发生的困难、困境就在这里。我今天所讲的困境，不是你想象中间的没有饭吃、没有遮掩、薪水太少或者犯了病，那个困境是身体的，是物质的，是暂时的，是低等的困境。我今天所讲的困境，是你没有办法自身做主，行善随心所欲。孔子到了70岁以后，他才可以达到一些的自由。所以他说物欲其色而可随心所欲，不逾矩。我用白话文给他解释，我活到70岁，我才能够照我内心里面所愿意的去做我要做的事情，没有犯任何的规矩。换句话说呢，孔子69岁半还会犯规的，孔子69岁半道德还没有成熟，过了70岁就做人就成功了，70岁好了，差不多了，72岁死掉了。这是何等矛盾的事情，你不要想。我每次思想人生，特别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人格思想家、伟大的道德家的时候，我看见他生命中间照样一个问号，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矛盾，人到底是谁？那么康德说，这最高的命令是从上帝那里来，所以我的道德不是对人负责任，我的道德不是做给人看，我的道德不是用宗教的外衣来遮盖我里面的败坏，我的道德不是装腔作势虚假的把自己化妆成为一个道貌岸然的人。康德说，我的道德应当向至高者的命令屈服，向他负责。所以这样看来呢，真正伟大的思想家背后里面，他有一个没有讲出来的话，就人的存在是对神负责的。我再回到刚才提到，所以康德讲的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说我不要做什么，我就有能力不做我不要做的事情。这里给我们看见了理念跟能力之间的配合，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思想跟行动能力两善关系的配合。我知道不对的，我能够拒绝吗？我知道对的，我能够行出来吗？保罗把你我实在的情形描写在罗马书7章里面，很清楚地说，我有灾祸，我这个有灾祸了，因为我要做的我偏偏做不出来，我不愿意做的我竟然已经做出来了。我是谁？我又灾祸了，谁能拯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呢？保罗讲一句很哀叹的话语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种真正的自由。所以康德的自由论伟大的不得了，但康德的自由论仍然是一个理论，没有办法把真正实际的能力赐给我们。这个伟大的道德家留下了伟大的理想，伟大的理想，伟大的理想，甚至他写了一篇的论文叫做面向永久的和平，现在已经变成联合国创国最重要的思想原则。这个伟大的思想家他没有办法给我们真正的力量，所以只有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提出了另外一句话，那就是约翰福音8章34节跟36节配合起来的一个总观的思想。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第36节说，上帝的儿子若叫你得着自由，你就真自由了。所以这样的在康德没有办法提供的事情，耶稣基督提出来了。康德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康德提到了一个真理与自由之间的关系，那耶稣基督说，上帝的儿子 我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亲爱的朋友，我现在把这些概括起来，再回到存在主义之父的那句话 To exist is to be oneself alone before God。 今天的二十世纪正像启克国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被卷到机械式的生活里面。我们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吃饭，我们开车去做工，在工厂在公司里面好像机器一样，完了以后我们回家开车到家里再洗脸吃饭睡觉，明天起来刷牙洗脸吃饭看报，开车到工厂回来再刷牙再洗脸再吃饭再睡觉，几十年你就变成机器。然后呢，你在整个社会的生活中间，在这个人群的活动里面，在整个社会的大机器里面，你失去了你自己。因为你失去了你自己，所以你甚至也没有感觉到需要找回你自己。甚至在礼拜堂里面，在宗教里面，你跟着人家一同念经，跟着人家一同祷告，跟着人家一同唱诗的时候，你还是照样没有找回你自己。为什么今天我如果请人来做礼拜，请人来听到的时候，他们说很忙，我不能去，我太忙了。因为他已经先假设每一场的宗教聚会都把他再卷到无谓的机器里面。我已经从早到晚做了半死了，为什么晚上还在听到呢？还有淋雨，这个下这么大的雨去听什么呢？但我告诉你，你这几天晚上你会听到一些叫你救醒的话语，使你发现你自己应当好好发现自己。你发现你应当发现自己，这第一个发现帮助你第二个发现。因为发现到我原来是一个有自我存在，面对神那相对关系这重要的课题的人，我怎么能够这样下去？我怎么能够这样糊里糊涂过一生？我这一生见过一些的老人家，他对我讲一些的话使我感慨万分。唐牧师，我发现我浪费一生在不应当做的事情。当我年老的时候，我开始想做一些我盼望做的事情，发现我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的记性已经缺乏了，我从前应当写书没有写，现在要写的时候我一片空，我记不得什么东西。我年轻的时候应当帮助人，我因为太忙就做那些找生活所应当做的工作，等到我老的时候我已经无能无力，我无能为力，我不能帮助人。所以这一生我做了不当做的事情几十年，我当做的我现在已经不能做了。难道你要做这样的人吗？难道你现在就是这样的人吗？你发现了你自己吗？你已经在你自己发现自己的课题中间醒过来吗？你认识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吗？你今天是大机器里面的一部分吗？你是公司里面的一个小螺丝？你是整个社会里面一个小的这个零件吗？难道你为了整个社会的成功，你没有你自己的存在吗？所以齐克国说 To exist is to be with oneself alone before God。 如果有一段的时间你发现神是创造你的，他是爱你的，上帝爱世人，这个世人不是整个地球的群众，这个世人是群众中里面的这个我。上帝爱谭崇荣，上帝爱李宗明，上帝爱潘志强，上帝爱许谭某，上帝爱你你你。而你这个我，你发现上帝与我，我与上帝的关系是个别的。 To exist is to be with oneself alone before God， 产生了我与神之间亲密的实在的个别的不能没有的关系的时候，那你才 找到人生真正的满足是什么。那么你就能从那危机的中间出来，从困境的中间出来。什么困境呢？从面向虚无毫无意义的永恒中间 出来了。那我要问，为什么这个困境是存在的？为什么我们要真正发现自己的存在的相对性，一定要先救到我们已经在虚无的痛苦的焦虑的中间？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字，就是罪使我们与神的关系隔绝。所以呢，以赛亚书第59章第一第二节告诉我们，不是因为上帝的手太短所以他不能施行拯救，不是因为上帝的耳朵发沉他不能垂听我们的祷告。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一节的圣经接下去说，是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绝，所以我们过一个孤岛式的生活。如果你都看这个沙特的书，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存在是一个孤岛。 I am living in an isolated island. You are living in your isolated island. 是我是我，你是你，你与我没有关联，我与他没有关联。每一个人就在自己的荒岛里面过生活，到最后呢，我们被大浪淹没，或者我们孤岛沉下，或者我们结束生命，我们就与别人没有关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如此的，因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与神相对，是与神有关系的，是与神存在的时候有关联的。所以呢，我们应当回到上帝的面前来。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罪是什么？有很多人说罪就是放火了、杀人了、强奸了、抢东西了。如果这些才是罪的话，那么可能你永远不知道你是罪人。因为你说我没有放过火啊，我没有杀过人啊，我没有强奸啊，我没有抢过别人东西。但请问你，请问你良心的深处曾经有不平安的时刻吗？你曾经不情深？你曾经太过骄傲吗？你曾经轻看过别人？你曾经妒忌比你好的人吗？你曾经讨厌比你漂亮的人吗？那些是不是罪呢？你说那是人情之常吗？他比我漂亮，当然我不喜欢了。那你的意思，全世界比你难看，你就很高兴吗？那你的心多么不好啊！你怕吗？别人比你丑陋，别人比你难看，别人比你矮小，别人比你笨，别人比你更虚弱，别人比你更不健康，全世界惨废，你五官俱全，你全身健壮，你就很高兴了。你知道你是罪人吗？你说我从前没有这么想，我所以今天告诉你，要你想想看，你是罪人，我是罪人。罪不是放火、杀人、奸淫、赌博才是罪，罪包括自以为义，看自己比别人好，轻看比你差的，妒忌比你强的，你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头，你把别人的利益丢在背后，你把自己的自私当作上帝，你把别人的权柄当作一己，你没有去注意他，你没有去看视他、重视他，你就是一个犯罪的人。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人犯了罪以后呢，人就没有办法再真正认识他自己。那么你说这个罪从什么地方看出来？从神为人定的标准的失落看出来。所以圣经希腊文用的一个字呢，叫做 hamartia。 什么叫做 hamartia 呢？ hamartia 就是射箭的时候你射不中靶子，这叫做 hamartia。八字在那里是一个很清楚的记号，你也看见了，所以你射箭的时候你就对准八字，把你箭头冲到八字那里去。但是当这个箭冲过去的时候，相差2公分掉在附近的地方，那么旁边就说 Hamartia。 什么意思呢？ Miss the target。 You miss the target, it means you are a sinner, you are a loser,你是一个没有达到目标的人。他说好，这一次你把箭拉，把弓拉出来射出去的时候，这一次你太兴奋，你太有力了，结果飞过2公尺，人家说厉害得不得了，超过2公尺，人不这样称赞你，他们照样说 Hamartia。 什么意思？你又射不中，所以你差一分射不中，差一尺射不中，过2尺也射不中，你射来射去射不中，人家说今天是一个 Hamartia 的人， 你是一个失去目标的人。那么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上帝造人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目标的。上帝造人的时候为我们定了一个标准，你不可以不计，也不可以过分。我们中国人描写一个人不像样的时候用两种话来描写。第一，这个人呢做人做得太不够了，不够礼貌，不够责任，不够信用，不够诚实，做人做得太不够了，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呢，这个人做人做得太过分了，你听过了没有？什么意思呢？过分骄傲，过分自信，过分乱来，过分懒惰，太过分了。过不对，不及也不对，不够不可以，过分也不可以。那么你说呢，那要怎么办呢？你说要恰到好处，刚刚好。那这个刚刚好是什么呢？这个中文的字就叫做义，礼义廉耻那个义。义者宜也。什么叫做义呢？就是恰到好处，刚刚好，中的的意思。所以中文的这个义字呢，跟圣经里面的义字的关系是很相近的，意义是很准确的。意思就是呢，有一个目标为我定了，那我存在，我做人能够做到刚刚好，恰到好处的话，那我叫做义人。我先问，那个目标是谁定的？是妈妈定的吗？不是。很多妈妈看全世界最好的就是她的孩子，连强盗的妈妈看她的孩子都可爱得不得了。为什么？我的孩子嘛，怎么会不可爱？我生的怎么会不好呢？所以呢，很多妈妈看自己的孩子一定很好。为什么呢？她没有正义的目标，只有自己为母亲的同情，所以她没有看法看清楚。很多人只为自己人讲话，不是为真理讲话。所以这个目标不应当是从人来的，这个目标不应当是从父母来的，这个目标不应当是从政府来的。有一种政府专为他本族做事，所以他本族呢，他永远保护，结果他们不办事懒惰还是要保护，所以这个民族就在保护主义中间永远衰落下去。一个民族只有在奋斗痛苦挣扎的中间，才能把它里面的力量把它表现出来。很多政府没有看到这个。你是人，我要告诉你，谁可以保护你？那些不懂正义的人没有办法保护你。而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你的时候给你创造了一个目标，给你创造了一个标杆，给你创造了一个真正的靶子。那个箭靶是谁呢？就是神的心意，就是神要你，要我达到的真正的理想。你还记得我昨天在这里讲，很多的人只有我的理想，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盼望达到这个，我盼望达到那个。我的理想不要紧，最要紧的理想的我。如果你没有理想的我做基础，而发挥我的理想，你可能变成野心家，你可能变成害群之马，你可能变成自私的独裁者。我的理想，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在里面。我的梦，我盼望达到的，可能是最自私的那个梦。但是呢，如果你把理想的我当作基础，在这个总原则里面才发展我的理想，你一定成为人类的造福者，你成为许多人的福分，你可以许多人与你一同领受上帝更大更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谁定的？不是你定的。这个目标是谁定的？不是我定的。这个目标不是我们的老师，不是我们的父母，不是我们政府定的。这个目标是创造人类的上帝定的。但是当我们的犯罪离开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找到这个目标了。所以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把这个目标重新显现在历史中间，重新照亮我们。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说，那就是真光。第九节告诉我们呢， 那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界上的人。从来没有人像耶稣基督一样，他的一生言语行为思想方式生活态度道德信用伦理一切的一切，他可以讲这句话：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苏格拉底不讲这句话，孔子不讲这句话，孔子子孙悟性而好古，所以他述而不著。孔子子孙呢，我是跟随古人走的，所以我们一同来学习古人的。孔子不敢说你来跟从我，耶稣说来跟从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人就不走在黑暗里面，他必要找到生命的光。所以上帝把耶稣基督赐下来，成为全世界的光，照耀所有的文化，照耀所有的民族，照耀所有存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所以你的存在在黑暗中间吗？你的存在没有前途吗？你感到困境中间没有出路吗？你抬起头来仰望耶稣基督，你看见那世界的光正在照耀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与神隔绝的时候，我们就在罪恶的中间。一个在罪恶中间的人，他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他就与神的关系已经断绝了。所以呢，岂可不说你要找回与神个别相对的那个存在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已经是断绝了。所以当亚当犯罪以后，上帝对人类所讲的第一句话不是说亚当你吃了那个果子吗？亚当你忘记我对你讲的话吗？好，问亚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亚当你在哪里？人类第一个问题需要解决的就是人的位分的问题。神与人的关系断绝了，人现在在混乱中间，不知道他自己在哪里。所以今天许多人堕落在罪恶中间的时候，他真正自己在什么地方他都不知道。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有一天呢，你在森林里面走到太晚了，大树林中间找不到出路，太阳下山了，那么你就睡在大树林里面，一边睡一边惧怕，不知道里面毒蛇猛兽会跑来找你。所以呢，你就一方面很警惕，一方面很紧张的，半夜还不敢睡觉，结果太累你睡了。等你睡醒的时候，你发现你还存在，太阳上来了，光亮照了大地，你知道这边是树木，那边是树木，在大树林中间，原来你还没有被蛇吞掉，你还没有被蛇咬过，你也没有给猛兽撕碎。你说感谢上帝我还存在。那么你要出来了，你要出离这一个树林的时候呢，你不知道从哪里走，因为你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所以怎么办呢？结果呢，你发现原来袋子里面你带着一张的地图，这张地图是什么地图？就是那个大树林的地图。所以呢，你发现了，你把树林的地图翻开来的时候，你知道了从这边到那边再走，这边到那边这样走，西边是什么，东边有河，北边有山，前面有平原。所以你看完了以后呢，你还没有办法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你现在在地图里面的哪一点，你明白吗？你不知道你现在在地图的哪一点，虽然整张地图什么都有，你还是没办法离开你的困境。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你现在地位在哪。这就是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明后天我会给大家思想十九世纪把我们带到今天什么地方，而二十世纪要把我们带到二十一世纪什么地方，用上帝的道来看整个人类的命运的问题，是很吸引人，很深入思想，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你们要好好听这些的话，因为这样呢，你活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你知道怎样教你的孩子， 你在这边带领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同胞归向正途，回到上帝面前，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话语。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例子，我想你一定明白了。虽然地图完整就在我的手上，我整个手掌可以掌握整个地图里面所有的方向、所有的记录、所有的图案、所有的这个方向，但是呢，我人就没有办法出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地图里面哪一点，我没有办法出发。这就是现在的情形。今天的许多的政治家知道世界的情形，许多的经济学家知道世界的困难，今天许多的社会学家知道世界的光景，许多的心理学家知道人心里面的感受。但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美国政府公布所有职业里面最多自杀的是医生，在医生里面最多自杀的是心理学医生。所以你不要以为呢，你去找医生你就什么病都好了，你更不要以为呢，你去找心理学的医生你的心理就健康了。有个老人家快要死一天，怕得要命，他已经85岁了，他说：“医生啊，医生啊，帮助我，我怕死。”医生说什么？我老实告诉你，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你这么老。你已经85岁，我才60岁，我可能明年就比你先死了。你以为我是医生就什么都会医吗？你能85岁很好啦，还要怕什么？你知道吗？所以有一个医生对我说：“唐牧师，我这一次给你看病，我要讲一句话，很多病人比医生更长命。我们做医生的自己都没有把握活了几岁，我们用了最好的医药，我们懂得最好的健康的条件，但我们自己的命是没有办法保的。”另外一个心理学的医生的太太来找我，讲完道以后，他到前面来：“唐牧师，我可以不可以跟你讲几句话？”他一讲的时候，眼泪就一直流流，像今天下的雨来。我看见这个太太两个眼睛的潮湿，这个眼泪一直流下来。我说：“你要谈什么呢？”他：“我的丈夫是这里很著名的心理医生，是香港最重要的心理学医生之一，大家都认为他很好。那怎么办呢？你哭什么？”但是我和他天天吵架，吵不完。他没有办法依我，我也没有办法信他，所以我们两个人常常想自杀，你知道吗？这是今天世界的情形。你有地图吗？有。你知道理论吗？知。你什么都明白，但你不知道你在哪里。所以上帝对亚当说：“亚当，你在哪里？”这是人类困境要离开的第一步，因为人的地位已经离开了原位。当上帝对亚当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他其实要问的是3个问题。第一，你知道不知道你原来的地位不是这样的吗？第二，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的地位不是我为你定的地位？第三，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这个地位中间是从原来的地位掉下来，是我心里为你伤痛的事情？你觉悟了吗？你知道吗？青年人，我问你，你满意你的生活吗？中年人，我问你，你满意你的工作吗？学生，我满意你，我问你，你满意你所学的那些东西吗？你今天做人做到这个时候，你做人，你满意你真正的光景吗？你不要骗自己，在上帝的面前，你要诚实地说：“上帝啊，不是的，我不应当是这样。”你与神的关系已经被隔绝，你神之的关系已经疏远了，你甚至不知道你现在到底是在哪里。所以第二样罪不但使人与神隔绝，罪使人没有办法找到他真正应当有的宇宙身份。我不讲社会身份，可能你在马哈蒂的政府里面有很高的职权，可能你在你的社交中间你是村长，可能你在你的班里面你是班长，可能你在你四周中间的市会长里面的主席。我不问你的社会身份，我要问你的是宇宙身份。什么叫宇宙身份呢？ The universal identity， 我在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中间，我应当有怎么样的地位？在大自然中间，我应当有怎么样的身份？这是很多人从来没有好好想的问题，所以他们就麻醉在社会身份里面，麻醉在经济系统里面，麻醉他四周人给他的安慰里面，麻醉到人家对他的称赞，他就陶醉了，他就飘飘然了，他就完全失去自救了。今天我奉主名对你说，请问你在哪里？上帝不但要你知道你与他的关系已经隔绝了，上帝要你知道你失去了你的宇宙身份。第三点，当人犯罪以后，他失去的是什么？失去了治理宇宙、管制大自然的力量。今天科学的进步并不带来治理大自然能力的恢复，今天科技的进步把 ozone 的洞弄得越来越大，今天科技的进步把我们唯一的地球弄得乌烟瘴气，今天汽车的增加使我们的氧气减少，今天越大的城市我们吸收的雾气使我们也面临 cancer 的可能，今天人用科学解决了人的困境吗？今天人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解决了人的问题吗？没有。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全地球上的氧气是比现在更清新的。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地球上的河流是比现在更清晰的。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海洋的河水是比现在更干净的。不但如此，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那个雨林在这个热带中的雨林带来的整个生态循环是比现在更完美的。谁破坏自然呢？是人破坏自然。你不但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与神恢复关系，你没有办法找回你宇宙中间被造的身份，你甚至没有办法把世界带到更美好的环境那一天。今天科学家已经发现太迟了，我们把这个世界弄得太脏了，把这个世界弄得太坏了，我们人不但没有办法控制自然，我们在自己所物化的自然中间慢慢物化自己，慢慢走一条自觉的道路。这是人类的困境。你以为这是开玩笑吗？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们所吸的肮脏污秽的气是比你我在世界上所吸的还更多的，我们的子孙在世界上所遇到的败坏的环境是比我们更严重的。这是人类的进步吗？这是人类的科学的发明吗？你说我要科学，我不要上帝。上帝说，年轻人，请你安静思想，你不要以为你是很聪明。你知道吗？当我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我吩咐人类修理看守这个园子。所以环保问题是二十世纪人才想应当做的事情，却在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已经吩咐了。你以为你的科学可以抵挡上帝？你以为人类进步可以轻看上帝吗？你在做梦，神在笑。上帝说，你回过头来，不要自以为意，不要骄傲，谦卑下来，回到我的面前。第四样，当人犯罪以后，他不但失去了神人关系，不但失去了宇宙身份，不但失去了治理大自然的权柄，他失去了自我的尊严。所以一个犯罪的人，他里面产生了自卑、懊丧、痛苦，没有办法挽回犯罪前后的时间进度，使他带来的痛苦是没有办法用人其他的功劳去弥补的。这样犯罪的人有一种厌烦自己、恨恶自己，因为恨恶自己产生恨恶别人的一种报复的行动。你越犯罪，你对人类的危害越大，你越在罪恶中间沉醉，你对别人越厌烦，你越不爱自己，你越想杀人。这是今天人的困境的第四步。你的罪已经使我们失去尊严了。一个圣洁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讲信用的人，一个真诚诚实的人，他生命里面有一个严肃性，有一个尊贵性，有一个神圣性，因为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为什么今天许多人失去这些呢？因为他们里面的尊严已经被罪弄坏了。我年轻的时候，我开始勇敢的讲道，后来发现许多的年轻人讲道的不勇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的生活乱七八糟，所以他们站起来讲话的时候，他没有应当讲话的权柄在他身上。我今天正在等待有一批的年轻人回头在神的面前领受人性的尊严、救赎的大能同神成圣的这个果效，让你站在时代的前头，对那些正在长成的少年青年的说，你应当过圣洁的生活，你应当回到上帝面前。这个人是谁？是你吗？是你吗？我相信在基隆坡有一批这样的人，你好好祷告，因为罪使人失去尊严，那个上帝的救赎会使你得回你的尊严。第五样，我们犯罪之后，我们失去了良心的平安。人以动物不同的地方，是动物犯罪而没有反省的可能。人之所以是人，人犯罪以后有个良心的反省，有良心的指责，良心的救恶，良心的控告，良心的称许，乃是因为神把良心作为他的代表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第六样，我要加紧的把这篇的东西讲完。一个人犯罪之后，他就失去了人际之间应当有的圣洁良善的关系。我不是说犯罪的人没有朋友，犯罪的人有罪人的朋友，是酒鬼跟酒鬼做朋友，赌博鬼跟赌博鬼做朋友，他们是鬼与鬼的关系，不是人与人的关系。但是当一个人以神圣的道德、良善的生活、以真理行事的话，他应当与人建立良善圣洁的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宝贝是整个社会文化最重要的基础。当一个社会是那些真正有尊严、有人格、有圣洁、有公义来建立道德的人配合起来的时候，这个社会是美好的。看啊，弟兄相爱，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连上帝都赞许，上帝都在那里介绍这一批相爱相亲的圣徒生活的地方。今天我们活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呢？你所混的朋友是那种朋友？是酒肉朋友吗？是邪恶的朋友吗？是情欲的朋友吗？是败坏的朋友吗？是淫乱的朋友吗？那种人际关系是非常没有价值的。你应当回头，上帝啊，改变我，上帝啊，拯救我，使我脱离罪的困境，回到你的面前来，与你有正面的正常的关系。我找到我的宇宙身份，我找到我的自然中间的尊严，我找到我内心的平安，我找到我人性的价值，我找到与人之间建立正常关系的那种社会的秘密。最后一样，一个人的罪恶中间，他不但失去前面那六样，最后一样最可怕的，他失去他永远的方向，所以他死的时候他不知道到哪里去。亲爱的朋友，请问你知道不知道你会活到多久？你知道不知道你有一天一定要死吗？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请问你预备好了没有呢？圣经先知弥迦在3000年以前，他讲了一句话 Prepare to meet your God， 你要预备迎接你的上帝。你是上帝造的，你的存在与神之间的存在是相对的。请问你在哪里？今天晚上你愿意不愿意很严肃的、很真心的、很谦卑的、很诚实的到上帝面前来说，主啊，我在这里，我要回到你的面前，我要重新得回我应当有的尊贵荣耀的人性的生活。愿主的宝血洗净我，愿主的爱充满我，愿主的能力拯救我。主啊，你有你的爱今天晚上找回我吧，你愿意不愿意？我要为你祷告，我要为你祷告。 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我把我的心打开了，我欢迎你进到我里面，做我的主，做我的上帝。那你今天对主说，主啊，我愿意，我相信耶稣基督既然为你死了，今天晚上他愿意到你心里面，因为他爱你。我们大家低头祷告。